利路亚，长子，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下午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的读经进度。今天下午我们要来读加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请翻开加太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我们翻到的话，请一起来念加太书三章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阿们。那我们读经到这边，那我们下午继续这个撒母耳的自白这个题目的查考。我们一样先翻开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一节到二节，小弟来念。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好，我们上午讲到撒母耳在年纪相当老迈的时候，在以色列众人面前自白，也就是公开坦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感受。那这时候的撒母耳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我们上午有讲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说到撒母耳年纪老迈，他立了他两个儿子做士师，可是两个儿子不加油，没有遵行这个撒母耳做的事情。所以这个长老们起来就说，哇，这个我们要立一个王像列国一样。那当然呢，撒母耳一方面是他两个儿子不守道理，他伤心但他更伤心的是这个他们不肯遵守神的话语他们厌弃了神当王。后来神也借着撒母耳去警告他们后来会发生的事情，但百姓还是不听，执意要立一个王。其实这个王不是在神本来喜悦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上午说到，本来应该是犹大支派的，但是呢却立了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当王。好，那这个在这个撒母耳的自白里面呢，我们上午讲到了清廉与正直是神工人该有的德性下午我们继续就这一段的记载呢，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的部分下午的第一点我们讲，能够被检验的人才有够格点出别人的问题能够被检验的人才有够格点出别人的问题。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五节，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撒母耳对百姓说，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一开始其实百姓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撒母耳没有一开始就选择点出他们的问题，他先邀请这些百姓说，请你们来检验我，看看我这个人从年轻到我一直现在老扣扣了， 我有没有拿不该拿的东西，我有没有欺负过谁，这些人啊都说没有。当他们都说没有以后，撒母耳才这个跟他们说，那现在你们站着，在第七节的一开始，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所行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在讲别人的问题以前啊，就是我们讲你刮别人的胡子以前啊，你要先刮自己的胡子。主耶稣其实也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好，我们这里要做个记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二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二节，第二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说做人互相，做人互相，一部分是讲说这个互相礼让，那另一方面呢，当你今天这样对别人，你用这个标准要求别人，同样别人也会用那个标准来看你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讲话别人没有办法接受，同样的一句话，为什么某些人讲把人就心肝啪啪啪，别人就是觉得对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同样的一句话从你讲出来啊，别人这个非常的生气。有时候不是话的问题，有时候也不是态度的问题，有时候是我们不配讲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在遵行，不够格啦，可能我们比那个人更糟糕。你讲他的问题的时候，他讲那你凭什么讲我，并不是你讲的是错的，或者是他没有这个问题，别人的意思是你凭什么讲我。所以我们以前在这个神学院的时候这个师长就这样训练我们如果我们以后是所谓教会的牧者我们在带领别人以前要先学会被带领小弟以前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后来毕业这个充满很多的故事后来有一次这个回去这个小屋呢就有这个学弟这个还在团契里面的学弟来找小弟因为那时候小弟刚毕业他们就跟我讲那个我们真的受不了那个某某学长了其实如果我们有在这个大学呢团契里面我们会知道，一般来讲那个学弟妹其实对学长姐有一定的尊重啦，我们不敢说是非常非常尊重，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尊重。但是这个学长他已经四年级了他这个底下的那个学弟都快受不了他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长四年级的学长常常喜欢跟这些学弟妹讲大道理啦在这个宿舍在小屋的时候就跟他们讲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话是没有错，可是重点在于这个学长这个四年级的学长他本身的行为非常的糟糕他住在那个教会里面小弟是拿剪刀嘛，对不对？上午有跟大家报告过他这个已经到了另一个境界了，他这个在教会的门口公然的抽烟然后在教会里面喝酒那个酒罐还放在教会的小屋里面我们会觉得很夸张，但他实际上就是这样。你去想一下，如果你跟他住在同一个小屋里面，你看到这个学长这个不是几乎是外邦人的行为，然后他跟你讲说我们要怎么做，你觉得你听得下去吗？如果今天这个小弟站在台上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这个要多多祷告我们要来依靠神，我们要有信仰的表现，可是呢你安息日早上来教会的时候，你发现注目传道在门口抽烟你会不会早上的聚会讲得再好听，你就觉得这个不用听了啦，这个人讲一套做一套所以小弟其实我们今天在台上虽然是讲道，或者是我们宗教教育教员，我们说信仰会做分享，但其实讲是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做是另一件更重要的功课 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那我们来看21节。雅各书的第一章21节，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雅各书第一章的21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啊，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为什么神所设立的安息日每7天一次，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或许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圣经的道理，但是信仰的重点不是在怎么样讲道，信仰的重点也不是在于你怎么样听到，信仰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把道理实行出来。我们在这个安息日之前，我们可能会有好几天的时间都在外面，我们会在自己的家里面，我们会遇到我们的邻居，遇到我们的同事，遇到我们的同学，遇到我们的朋友。有的时候每一个安息日，我们应该在神的会堂，在神的面前回想一下，在过去的这几天里面，我有没有做什么不符合神标准的事？这个才是每个安息日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啊！除了吃饭啊，除了这个聚会啊、唱诗以外，我们应该在这个时间呢，去想一想，我们在前面的几天，在这个周间的时候，我们都是怎么样对待身边的人，有没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信仰哦，讲很简单呐，啊，讲相对简单，但是要去做出来，其实都要相当的这个用心啊，因为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说，那我们今天讲了啊，你就一定做得到，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听到了，我们回去马上就改变啊。信仰的事情很多不是这样，信仰的事情是啊，我们讲说要一步一脚印啊。我今天知道了我的这个缺点哦，可能我们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我们可能对外面的不熟的人啊很有礼貌，可是对自己的人哦，你就没什么耐心啊。我们人的通病有时候是这样，所以哦，都找最熟悉的人发脾气，越跟你亲近的人哦，都被你骂得最惨哦。那外面的人呢，讲得不好听，一个屁哦，你都不敢哦，都不敢反应哦。那但对于自己的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最亲爱的人，你就是哦，都很不客气啊，所有的脾气都发在他们的身上，并不是不可以表达情绪，重点是会不会太超过了。他虽然是你的家人，但是你这样对他难道合乎意吗？那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外面呢，有一些人是对自己的家人很好，但是对外面的人极其的苛刻，有没有这种人？其实也是有。那这种人也需要改变啊，不能说啊，你只是来教会吼，对弟兄姐妹很客气，对自己的家人很照顾，结果去外面看到那个比较弱势的，然后看到比较没有资源的，你就讲话很不客气，轻视别人，这个都是我们要懂得去调整的。然后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看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从内心一直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撒母耳，他本身他在点出别人问题以前，他是经得起被检验的。当然很多圣经的道理并不是说那我们讲出来我们就每一件都做得到，但是小弟常常觉得是这样，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有没有做是另一回事。圣经的道理这个目标在那边，那我们要常常的去反省自己，说我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我现在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会努力的去做。其实神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态度， 没有人一出生就是100分，什么道理都很完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比较不足的地方。那其实所以来到教会，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在祷告中，在唱诗的过程，在听道理的过程，在照这个道理镜子的过程，去想一想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不足的地方，我是不是这个耐性不够啊？小弟其实坦白讲哦，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哦，这个尤其开车的时候哦，真的是耐性比较不够。我太太坐我旁边哦，这个有时候看到这个在内线哦太龟的人哦，这个有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然后或是那个并排哦一直塞住大家，我也会觉得啊这个，但是总是觉得说啊，我们自己哦也要调整一下，不要。之前有那个路怒症啊，对不对啊？小弟觉得这个有时候就觉得这个开车哈，有时候开的不是车，开的是个性。这个他本来一个温文儒雅的人，然后哇，你看到他哦，可能骑上摩托车是开上车啊，怎么变了一个人哦？只要有哇，这个三字经国骂或是什么的，我、哦、就整个差点要跟人家打架哦。那这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也想一想，我们是基督徒哦。那我们在开车虽然遇到别人不守规矩，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信仰的表现？还是说我们就跟外面的人一样，我下车就要在那边好像那边打碎虾，要在那里棒球棒还是什么拿出来，那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挺统、哦、当然这是小弟对自己的检讨、哦、这个也慢慢在调整啊。这个有时候、哦、这个就是这样嘛，虽然没有办法马上做得到，可是我都自己不断地跟自己，我们自己要检讨一下，我们要、哦、虽然别人不一定很守规矩，可是我们自己也要调整、哦、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一样，我们要、哦、先能够经得起被检验。如果我们觉得生命当中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应该是赶快调整，而不是一直放在那边放给他烂，这个不是我们安息日来到神的面前该做的事情、哦。那我们再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我们来看十六节。我们刚刚是讲能够被检验的人才有够格点出别人的问题，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必要的时候要勇敢点出问题。我们在十二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里面，这个晚一点会提到，这个撒母耳在跟百姓讲了一段历史啊，简单来讲就是摩西亚伦怎么被兴起，士师怎么样被兴起的这段历史，这个跟立王的事情有关系啊。但是我们先讲的是后面，我们来看十六节，十二章十六节，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我们刚刚有讲到，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前面一节是这个十一章的十五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如果我们是看到十一章的十五节，当他们在吉甲立扫罗为王以后，十一章的十五节，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的十五节，十五节这里讲到这个百姓就到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如果我们讲五祭，五祭当中的平安祭，平安祭是可以分享的，所以呢看起来这个时候他们在办这个庆功宴啊，他们现在很欢乐哦，所以立王当然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哦，然后大家在那里吃吃喝喝哦，然后扫罗跟以色列众人都很高兴。但是我们上午有讲到圣经特别记载啊，他没有把神跟撒母耳这两个人写进去，因为求立王这件事情是一件错误的事哦。但是我们讲下午讲的第二点，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点出问题。撒母耳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跟这些百姓讲他们的问题？是在他们的欢乐一结束之后，然后就说我们要来这个，好像我们现在 年终要到了，有的这个公司会有类似尾牙或是春酒这种，或是这种一个专案以后的这种庆功宴。你想象一下，你本来在参加这些宴席是很快乐，而现在这个宴席结束以后，这个主管说好，我们现在来开检讨会。哇，你会不会这个心情刚刚本来还在100分的快乐，突然变成哈，我们现在要开检讨会，突然变得那么严肃。撒母耳就是做这种事情，在大家快乐结束以后，他就说好，我们现在来检讨一下。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缺少了这种勇敢，就是人家讲被讨厌的勇气。随着我们这个年纪慢慢增长，我们会发现可能叫做所谓的社会化啦，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以前国小或是幼稚园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同学看到谁有问题就会去跟老师讲，有吧，我们身边都有这种人。但是随着我们的年纪慢慢增长呢，我们慢慢发现这种人怎么样，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发现做这种事的人好像会遇到一些别人会找他算账这个就好像我们之前这个都有听过的一个故事，国王的新衣对不对？这个本来这个国王太多衣服穿了啦，他现在很腻他说召集全国的裁缝师说那个你还有没有做出我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那老实的裁缝师就说没有办法，全部都给你了，就只有两个比较无耻的就说国王，我们一定有办法做出最特别的衣服，是从来没有的。那国王当然很开心啊。那这两个裁缝师又讲只不过我们做出这个衣服只有聪明的人看得见傻瓜看不见。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国王常常去视察进度这两个裁缝师在那边比，在那边给规给管国王也在那边对对对这件衣服很好，大臣也在那边对对对这件衣服很好。到了最后出去游行的时候，国王穿上了这件新衣，只有谁说国王没穿衣服？只有一个小朋友说这个人怎么没穿衣服。当他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以后，大家才说对啊，国王没有穿衣服。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因为可能一些原因社会化的过程或是怎么，我们看到那个吹哨人我们现在不敢吹哨了，因为没办法解决问题，我们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就是看到社会上的一种悲哀所以有些人这个匿名举报，号称匿名，有没有后来被泄密？有，做那个线人的后来被清算了。我们当然要懂得保护自己，可是从圣经里面看，有的时候我们讲必要的时候，神还是希望我们勇敢站出来讲几句话。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三章，以西结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17节。以西结书第三章17节，3章17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以西结在一个非常信仰混乱的时代，神立他做守望者，就是点出问题的人在早期的这个国家在打仗呢，常常会有人要在城墙下面守望，如果看到敌军来袭，就要赶快敲这个钟我们最近在我们这个附近呢，有一个地方这个烧死了很多人，对不对？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火灾警报被人家关掉了，所以很多人来不及逃生，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有时候神就是立我们作为这个警报的人出事了出事了要赶快逃要赶快预备。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这个工作上，那这个以西结先知就是这样，虽然这个社会环境国家都已经很多人都去拜偶像，都不要听神的话，可是呢，神立以西结先知做守望者。你说我讲了又没有人听那也无所谓。我们来看第二章的3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 悖逆我的，以西结书二章的第三节，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第四节。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神设立以西结先知做这个守望者，在以西结书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神就说，你现在要去的地方，这些人是很悖逆的，但是呢，他们不管听或是不听，就知道在你们当中有了先知。甚至怎么样，我们来看第三章的十八节，三章的十八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能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有些人说，我讲了他不听，你讲了他不听，那也无所谓，至少你尽到了你的责任。如果你讲了他听，那当然是最好，但就算你讲了他不听，那至少这个罪不会归到你身上。但是刚刚我们看到神跟我们讲，如果神叫我们去警戒这个人，我们不警戒，在十八节，那这个人一定会死在罪孽之中，但是呢，神却要向我们讨他上命的罪。从这里我们会发现，神在信仰上要我们负责的是那个过程啊，神没有叫我们负责那个结果，神要我们负责的就是那个过程。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其实都是这样，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该尽的责任，这个过程给他做好。至于结果怎么样，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为什么？因为神在掌控。再来，跟这个当事人有关系，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把我们该做的给做好。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撒母耳一样，当众百姓都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他能够勇敢的点出问题。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这种被讨厌的勇气，在教会里面或是在我们所处的团体。当然这个真的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因为通常就是大家所谓都不想当坏人啦，大家都是对对对对对，感谢主，很好很好，其实他已经很糟糕了，你眼睛闭闭啊，对对对对对，这样这个其实也不是神希望看到的现象，反而是我们有必要的时候，该我们讲的我们就讲当然点到为止但是呢，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勇气，虽然会付出代价，没有错，有时候会付出代价，但至少我们尽到了身为基督徒的本分。好，我们再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十二章我们来看十八节，我们下午讲第三点，就是不要在罪中享乐。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八节，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这个百姓在一开始他们还不是很清楚，可是当后来撒母耳跟他讲完一段话，还有这个神的作为出现以后，他们就很清楚，我们今天求立王这件事情是一个大罪但是我们讲了为什么这个点是不要在罪中享乐，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在十一章的十五节，他们本来还在快乐，这个时候的快乐是罪中之乐，但是不错，他们在神给他们机会以后，他们就懂得悔改。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在犯罪的过程，他还在享受那种犯罪的快乐。小弟记得这个台湾呢，这个大概几年前有一阵子，这个曾经有一个新闻这个有一些可能好像国中还是高中生他们这个喜欢拍影片，结果呢他们跑去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其实蛮辛苦的，他们无家可归， 哦，这个无家者，有人讲这个游民无家者了，他们是在路上这样游荡，没有地方睡，睡在地下道，睡在哪里？那就有几个台湾的高中生啊，这个真的是哦，那个人家讲哦，小惊熊，熊惊无天良，哎，这个不好翻译啊，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没良心啊，哈，哦，他跑去找这个街友怎么样？哎，准备了哦一些大便，然后泼在那个街友的脸上，哦，这个台湾前一阵子那个新闻，然后他们还拍影片哦，把它泼上网络，哇，大家笑得很开心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可是在那个影片里面，这是大概几年以前的新闻了，这些高中生怎么样，我觉得国中还高中，他们很快乐啊，他们觉得嘿，我们对这个街友做出这种事情，他们非常的快乐。其实不只是他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国小国中的时候就会有那种霸凌的现象，那霸凌别人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快乐，这个都是最终之乐。可是这个撒母耳其实跟他们讲，我们来看十九节，众民对撒母耳说，请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二十节，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这里撒母耳跟他们讲，好，你们现在做这种不好的事情，你们已经知道错了，但是呢不要怕，为什么？在二十节里面说，现在要回归向神啊。所以今天当我们有时候做错事情呢，我们不要在那个罪恶里面一直去享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八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里告诉我们，在第九节说，我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要常常喜乐。这里的这个喜笑跟欢乐啊，跟喜乐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喜笑跟欢乐是罪中之乐。我们如果从第八节就看得到，这些人是有罪的，他们在有罪的过程里面，他们在享受那些快乐。所以如果当我们已经知道自己呢，现在罪恶中去享受那个快乐，神给我们机会，我们现在悔改了，圣经告诉我们，要把我们以前的这个作为给除掉，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也就是你以前所做的，你不要再做了，在神面前承认啊，我这个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错的。就好像我们刚刚看到撒母耳在他们立王的过程以后呢，跟他们讲，你们做这件事情是错的。后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真的愿意悔改了。我们有时候都会做错事情，但重要的是不要一直陷在罪恶当中。最后我们下午讲的最后一点，我们刚刚讲，能够被检验的人才够格点出别人的问题，必要的时候要勇敢点出问题，还有这个不要在最终享乐。我们下午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懂得尊重神的主权。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我们先看十九节。十九节，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其实我们这个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百姓求立王的事情到底错在哪里啊？如果我们熟悉圣经，我们就知道在摩西的律法书里面其实就有讲到这些立王的条例。我们来看生命记的十七章，生命记的十七章，我们来看十四节，生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列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 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好，在百姓还没进入迦南地以前，神就透过了这一个摩西跟他们讲，你们将来进入迦南地，如果你们想要立王要遵守这些规矩。所以其实立王这件事情本来就在神的计划当中。那今天的问题是，那为什么今天百姓他们说我们要立王却是一件错事呢？圣经摩西的律法里面不是有记载吗？本来就有这个条例啊，我们合理行使我们的权利有什么错？何错之有？其实错就错在撒母耳跟他们讲了一段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八节。好，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九节，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他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人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第十节，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的，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十一节，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这个耶路巴利就是基甸，还有后面的事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有几个关键字，就是在这个第八节开始，他们遇到困难以后，他们的列祖都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两个字，叫做呼求。他们做的就是呼求，跟神说我们现在很痛苦，然后怎么样，神就差遣谁谁谁。同样的，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他们遇到了这个迦南七族的人的这些攻击然后怎么样，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就呼求，然后怎么样，第十一节，神就差遣谁谁谁。所以看得到这是一个主权的差别。百姓遇到困难以后，为什么呢？我们刚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被视为的仇敌欺压，然后这个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遵行他的道，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要立王。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如果你说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当士师不遵守规矩，请问可不可以立别人当士师？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立王？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时间点不是你决定的。这个摩西就跟他们讲，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非常的痛苦，他们能做的是什么？他们就跟神讲他们的痛苦，在什么时间点做，派谁来做，怎么做，这个是谁的主权？这个是神的主权。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出埃及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出埃及记的二章二十三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百姓在痛苦当中被埃及人欺压，他们做的就是向神呼求。请问摩西这个人的兴起是不是百姓指定的？不是。然后再来，神要在什么时间点兴起，兴起什么样的职位，那个是谁决定的？那个也是神决定的，摩西并不是个案啊。我们再来看士师记的第六章，刚刚撒母耳曾经跟他们讲的，士师记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七节，士师记的第六章第七节，六章七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我们再来看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吗？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这个是一个主权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他们遇到了外族的欺压，他们能做的就是呼求，然后怎么样，神差遣。可是今天啊，这些以色列民在撒母耳时代他们所做的一件错事，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五节，八章五节，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我们刚刚有讲，你撒母耳两个儿子不行神的道，可不可以立士师啊？可以。为什么一定要立王？为什么一定是你们指定的方式？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应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他们已经不管了啦，说现在遇到状况，听我的，不是听神的听我的，我指定要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这是一件非常大的错事。我们看回来十二章，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十二节，撒母耳再次跟他们讲，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们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这里就看到一个最大的差别。这个撒母耳就跟他们讲，以前你们的列祖在埃及被压迫，他们所做的就是呼求神，神的主权，神指定要怎么做，神差遣。他们在这个遇到这个迦南七族的攻击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呼求神就差遣怎么怎么做。那你们现在怎么样遇到这个拿辖亚门人来攻击你们，你们就说我们一定要怎么做。这个你到底把神放在哪一边？我们今天生命当中有一些人就觉得我所这个规划的是最好的，所以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常常得不到神的回应。为什么？因为他都跟神指定我一定要怎么做。想一下，你比神有智慧吗？你比神看得更透彻吗？为什么是你指定要怎么做？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不尊重神的主权。神怎么样去带领这个团体？神有他的计划。我们遇到困难，我们能做的就是向神呼求，求神兴起拯救者。至于是谁起来，是什么样的职位，在什么时间点，那个全部都是神的主权。你怎么可以跟神指定说要怎么怎么怎么做？想一下，如果假设你的寿命无限，你的智慧也无限你经营一家公司，然后你今天派一个人在管理结果这个人不遵守道理，后来底下的员工就起来说，那个老板我跟你讲那个菜椒全部都菜椒老板我跟你讲，那个公司应该怎么样，你应该选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你这样做是错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你们有我有智慧吗？你们有我看得透彻吗？今天这个人不行，我可不可以找别人？为什么一定是要像其他的公司一样？难道我自己的计划不重要，我没有智慧吗？我们今天如果跟神指定太多，其实这个就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你为什么不愿意交给神？你没有信心吗？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45章，以赛亚书45章，我们来看11节，15章41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天，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古炼，又要修直他的一切道路。这个是四十五章的十一节里面看起来好像是说，将来的事我们可以来吩咐神，其实不是这样，这是翻译可能没有非常的精准。原来的意思是说，难道我种植的未来你们可以质问我吗？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吗？这个十二节以后就看得很清楚。神从始至终都知道怎么做，神造天又造地，他造人在地上又铺张这一切万象，有谁跟神商量过？有谁指导神？都没有。那怎么为什么现在教会的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生命当中遇到这些困难，你就开始跟神下指导棋了呢？你就跟神讲，哎，我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要怎么怎么做。那到底是你是神还是神是神？你到底相不相信神对你的生命有更好的引导？这些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尊重神的主权，所以神不喜悦。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的祷告才是有功效的？好，我们最后来看以赛亚书55章，我们来看第八节。以赛亚书55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有绝对的差距啦。天怎样高过地，神的道路也一定这样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今天不用教神怎么做事情，我们所敬拜的是掌管一切宇宙万物，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的神。所以我们今天生命遇到问题，我们不用指导神怎么做，我们要做的就是跟以前的列祖一样，向神呼求，神知道要怎么做，神在他的时间点会兴起他要带领的人，用着他的方式来拯救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生命是这样，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这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所以，要懂得尊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这才是神喜悦的。好，我们今天的查考到这边。